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的好儿媳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明。我是1995年与大法结缘的，20多年来在法轮大法修炼中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身体和心灵得到了净化，我变得宽容了，我的家变得和谐了，我与儿媳妇关系变得和睦了。第一部分，我与儿媳妇关系的变迁。当初记得儿媳妇刚来我家那段日子，我们老两口和他们小两口住在一起，整天都是高高兴兴的，周末出门总是四个人一起行动，无论到哪里买东西，人家都认为他们是女儿和女婿，看到我们家四口人亲亲热热都非常羡慕。5年后我家添了个宝宝，小孙女儿。我离开自家办的公司，回家做了全职后勤人员。我满以为我有多年的幼教工作经验与较强的管理能力，管一个家看一个孩子那真是小菜一碟儿。再说我是个修炼人，一定会把这个家搞好的。可是没想到我们冷战了多年。小孙女儿出生后，我整天看孩子做家务，忙忙碌碌，自认为看孩子是我的专业，有经验，可是儿媳妇却不买我的账。渐渐地感觉到我和儿媳之间好像有什么东西隔着一样，但又说不清是什么。那时自己很少学法，不知不觉中我变成了常人的心态，开始对她有看法了，特别是她说话的语气和态度真是让我感到不舒服，接受不了。我们之间总是因为话不投机或者是意见不一致产生矛盾而争吵，虽然事后也觉得不该吵了，但从来没认为我错，是他哪哪错了，问题没得到解决，把积怨压了下去。我们的矛盾依然不断发生，有时甚至是全家上阵，闹得鸡犬不宁。记得一次争吵中，他说我2年了，你还在说我的说话态度问题，都2年了，您还没有提高。这句话重重地戳了我一下。我想，也是啊，我是个修炼人，得提高自己呀。从那以后，表面上我不再提他的态度问题了，可心里放不下。为了避免矛盾的发生，我就尽量少说话或不说话，认为这样做就是忍和修口了。另外我也知道他也不愿意听我说话。就这样我们进入了冷战状态，我们之间很少说话，尽量避免接触，少发生矛盾，这一战就是好多年。第二部分，师父的点化。虽然表面好像做到了忍，可是整天心里都是翻江倒海的，那颗埋怨的心一直搅扰着我，事事处处都在埋怨，心里还总感到委屈，认为我每天为这个家忙里忙外，从早干到晚，什么事儿都不让他干，他却说我不关心他，说我做的那些事只是照顾而不是关心。他还说，家里的这些事儿，您愿意干您就干，别老埋怨，您不愿意干您就别干，我们也能干。他的这些说法我实在接受不了，怎么想也想不通。尤其是丈夫去世后，我心里更感到苦闷。有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回事，家里人都对我冷冷的，儿子也是少言寡语，很少跟我说话，孙女说话总是出言不逊，语气和态度让人难以接受，这哪里是我的家呀，真想离开他们。师父看我悟在这里出不来了，在我一次打坐中点化了我，让我看到了一个景象。我看到一位身穿美丽而洁白盛装的女神，由白色鲜花簇拥着，她高大而圣洁，看不到她的上半身。我感到那情景非常圣洁庄严， 我清清楚楚地知道，那就是她，我的儿媳妇。从这画面中，我悟到，她是为法而来的天上的神，是来帮助我修炼提高的。她那一句句刻薄刺耳的话，一桩桩使我感到不顺心的事儿，都是给我创造的修炼机会，那里有我该去掉的执着和该放下的人心呀。第三部分，清除埋怨心。我静下心来思考，这些年来我的修炼状态是做事心强，既要做资料又要管家务，太忙了，时间太紧了，学法方面又不能抓紧，一天学一讲都做不到，我怎么对得起师父呀？我下决心一定要改变现状。于是我集中了一段时间，把师父的全部经书系统地学了两遍，我渐渐清醒了。师父说，是啊，你碰到的矛盾，你碰到的任何事情都在考验你的人心，你怎么做能符合修炼人，你怎么做能够配当大法弟子，那不就是修炼吗？见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？师父还说，第一念思考自己，想问题，谁不是这样，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。这是修炼的法宝，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。碰到的任何事情，第一念首先想自己，这就叫向内找。见什么是大法弟子？我开始学着向内找。记得第一次出现矛盾时，心里不舒服了，想起师父说的向内找，于是静下心来盘腿打坐。我想，我哪里错了？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，怎么想都是他的不对。这时我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实在找不到我错在哪里了，请您点化我一下吧。说完以后，我静静地等着，师父打到我脑子里一个善字，我的心一下豁亮了。我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知道了，是我错了，我没有善心呀，谢谢师父。在师父的看护和点化下，我学会了找自己，这一找还真不少，争斗心、显示心、埋怨心、得理不饶人、怕心、爱生气、求名的心等等。我把一个个找出来的人心记下来，清除他们，逐渐地感到轻松了。在这里，我想重点说一说那颗埋怨心。我不断地清除着它，可是迟迟没有去掉。师父说，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，都得让你放下。所有的执着心，只要你有，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。如能横下一条心，什么困难也挡不住，我说那就没问题。见转法轮，我横下一条心，一定要去掉它。师父讲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。见转法轮，我首先从这一法理中去认识它。埋怨在另外空间是一种物质存在，在我的空间场内就有这种物质，它操控着我对那些不顺心的事发出埋怨，只有把这个物质清除掉，我才能做到不再埋怨。后来我又悟到，怨不是一个孤立的物质，它的前边和后边还有其他的物质在帮衬它。前边的那个物质是我，它是旧宇宙中唯思的理。也就是说，当我遇到不符合我的要求、我的标准、我的意愿时，这个思就鼓动怨出来表现，而怨的后边是恨这个物质，合起来叫怨恨。那个恨是共产邪灵的根，因为共产邪灵是在另外空间由恨和宇宙低层拜物构成的，恨就在怨的后边加强怨。所以说表现出来的这个埋怨，实质上是这三种物质的共同表现的结果。因此只清除一个怨就没有什么效果。我是按照真善人修炼到新宇宙的生命，怎么能要这些人的、旧宇宙的和共产邪灵的东西呢？一定要把它彻底清除干净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法理清晰了，我首先在发正念时清理这些物质因素。除此之外，平时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头脑中出现埋怨的念头，就立即发正念清除。另外，每次外出时骑着自行车，一路都要发正念清理自己，并且要求自己不管听到什么样的话都不能动心，不能生气，要找自己。按师父说的，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祥和的心态，简转法轮。就这样，那颗埋怨心渐渐的淡了，没了，真的那些物质没有了，师父把它们拿掉了，好轻松啊。在这过程中，师父给我安排了一个个提高信心的机会，我也是磕磕绊绊走过来的。记得有一次我在厨房做饭，隐隐约约听到孙女儿和她妈妈好像在争吵，要是过去我就会出去劝架了。这回我没有动心，可是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后来让我听清楚了，他们都是在埋怨对方说话语气不好听。我一想，这不是我的那颗执着心吗？让我听到了，说明我的这个心还没有清干净，于是立刻清除我不愿意听不好听的话的执着心。还真灵，我这边正念一起，那边立刻停战了。我知道是我空间场内不好的物质影响了他们。第四部分，都是我的错。师父把我的那些不好的物质拿掉之后，我感到心胸宽阔了，能够达到宽容的境界了。回想起过去的是是非非，真心的感到那都是我的错。我过去看不惯听不惯的事，虽然表现在他的身上，根子却在我这里。师父说相由心生，见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，我心里不高兴，脸上冷冷的，没有笑容，说出话的腔调给人感觉不耐烦，儿媳的表现也是如此，这不是我的错吗？我整天听到他总是在找别人的毛病，其实我心里天天都在挑他的毛病，这不也是我的错吗？我还在背后议论他，把那些不好的物质强加给他，这不又是我的错吗？再说说关心与照顾，我也有了新的认识。儿媳说我给他们做的事是照顾，不是关心。当时我怎么也想不通，我认为我要不关心你就不会照顾你了。现在想起来，他说的没错，是我错了。照顾只是单一的做一些事，是表面的，而关心是用心去做事，是发自内心的。同样是在做事，但确实不一样。我真心感谢儿媳帮我修炼提高。我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，师父让我看到自己的执着，放下人心，提高自己。我在法中走过来了。第五部分，境随心转。过去我只感到家里我最辛苦，他们回来什么也不用干，所以从来没有感到儿媳辛苦。现在我真的从心里感到她的不容易，她每天要接送孩子，还要挂念和照看年迈有病的父母，还有方方面面要处理的事情，确实很辛苦。同时我感觉到隔在我与儿媳之间的那个不好的东西没有了。现在我知道了，那东西就是我那些执着不放的人心呀。我还发现我会笑了，那是来自内心世界慈悲的笑。每当说话前，脸上总是先露出笑容，说出的话也感到温柔了。无论他们跟我说什么事儿，我都会微笑着发自内心的回答，好的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有一次儿媳妇自己带孩子去看急诊，我知道后在电话里对她说，就你一个人够你忙的。还有一次她中午回家自己要做饭，我说你跑了一上午累了，歇一会儿吧， 我给你做。又有一次，他忙得中午没吃饭，下午还要送孩子上课去。我说，我送他上课去吧，你吃点饭，休息休息。这些普普通通的话语，真是发自我内心说出来的。如果是过去，我不会说，也想不起来说这些话。我懂得关心他了，也学会说暖人心的话了。他感受到了我的心，他也在变。一次我外出回来比较晚了，他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儿呢，听说我在回来的路上堵车呢，他说没事了，别着急。要是过去，他心里惦记也不会给我打电话，而是叫儿子给我打个电话。过去我独自工作的厨房，现在也热闹起来了。媳妇和儿子经常出现在厨房，洗碗做饭，尤其星期天更热闹，那天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日子。我们三人一起在厨房忙着做改善伙食的美味佳肴。小孙女也变了，说话温柔了，倍感亲切。无论我为她做一件什么事，哪怕是非常小的事，她都会说一声谢谢。我变了，我的家变了，我周围的一切都变了。现在我和儿媳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商量家事，还能互相体贴关心对方了，我感觉又回到了当初的那个家了。我庆幸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才会得到一个真正的温馨的家。这一切是师父和大法给我的，用尽人间的妙语也难以表达出我对师父的感恩之心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法轮大法使我眼中的艺术充满色彩》，作者阿根廷大法弟子。作为一个艺术家，我认为那些致力于艺术的人，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，他们的思想、情感和感受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当我内心的某些东西发生改变时，我的艺术和作品也发生了变化。记得从孩提时代，我就开始关注生命的起因、目的和意义，有很多的思考。这些有关生命存在的问题一直伴随着我走过了青春期、成年期和作为一个美术学生的时代。我开始创作作品、雕塑、物体、绘画，而这些作品的内容都和那些主题有关。我读书、学习、培训自己，寻找这方面的知识，然而我从来没有找到那些有关本源问题的答案。在那个时期，我作品中的一大主题就是虚无，一种存在主义的虚无，带着一定的负面色彩和世界末日的景象，比如像玩偶一样的物品、畸形的、烧毁的，或者是失败的科学实验产物、克隆、废墟中的未来城市等等。在那个阶段，绘画不是我很喜欢的学科，但我喜欢单色，也就是无色的绘画，用电线构成的物体，从街上找来的各种东西的拼凑组合，还有使用铁件焊接而成的雕塑，这是一种冰冷的、生硬的、还有点痛苦的审美。我不太记得是哪年了，我想应该是2007年，一个朋友给了我一本小册子，是关于法轮大法的。我开始并没有太重视它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上网看到在我家附近有一个免费的练功点，于是我就去了。很快我开始阅读法轮功，接着是转法轮。就在那时，我心中的某些东西开始变化。有时我觉得没有词语可以表达法轮大法是多么的伟大，或者法轮大法在各个空间代表了什么，但我可以说大法开始改变我的思想和看待生命的方式，我甚至都没有意识到。对于那些我一直问自己而无解的问题，我开始有了答案。这些变化也自然改变了我对艺术的看法与理解，
我的艺术作品也与从前不同了，因此我的作品的内容一点一点地开始改变，开始传达一种精神上的东西，我们内在的生命，而舍弃了那种世界末日的景象，以及那种颓废与痛苦。于是，色彩也进入了我的绘画作品中，我的作品内容开始变得纯净和正派。有一点很清楚，那就是我作品的变化来源于我修炼后内在的变化。我的作品开始拥有以前从未有过的色彩和以前从未探索过的空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意识到，我可以通过我的作品向他人传递积极的信息。我运用具象和现实手法，创作了一些描述法轮大法学员典型场景的绘画作品，比如周末在中国城讲真相、展示功法，或者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。另外，有些作品突出了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，另一些作品则展现了大法的神圣。要说明一下，我修炼大法将近十年了，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，我必须传递好的和正的。回顾过往，我的艺术作品有了极好的转变。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来源于并取决于我的自我修炼。我也知道，要每天都保持向前，再迈进一步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毫无疑问，法轮大法影响了我，这些影响在我所做的事情中体现出来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今天文章题目是《得而复失，失而复得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静心。我是出生在湖北农村，幼年的时候家境挺贫寒的，我就看见父母啊日夜劳作，可是家里仍然是缺衣少食的。小的时候我就幻想着呀，要摆脱苦难，将来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。那个时候我们当地的女孩子一般呢都没有读书的机会，可是呢我因为我父母对我的疼爱，再加上我自己的努力，不但呢很幸运的走入了课堂，而且是一直以优异的成绩念完了高中，后来参加了高考，考进了一所专业院校。毕业以后我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几年后我又调往北京上班，就像是鲤鱼跃龙门，山里啊飞出了金凤凰，从乡村到都市，寒门子弟跻身在了主流社会。当时的我可以说是信心满满的，无限的欢欣，我觉得自己的奋斗没有白费，我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第一部分，得而复失。年轻的我怀着对未来的憧憬，我非常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，我还一心想着呀，通过个人的自己奋斗，使自己拥有更加美好的前程。平时呢，我就努力地做好本职工作，经常的加班加点的，工作成绩可以说是年年的名列前茅，多次的受到嘉奖，或者是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在工作之余，我就抓紧时间学习，我自学外语，报名参加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，获得了大学的文凭。那个时候我满耳朵听的都是赞扬声，工作好，学习好，人缘好，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挺行的，好像前程似锦，风光无限。当时的我年轻漂亮，事事顺利，脸上总是带着笑，单位的老科长见了我就说，傻丫头总笑什么。到了结婚的年龄，追求我的人挺多的，我感觉凭着自身的条件找个理想的丈夫不成问题。当时幼稚的我不知天高地厚，认为命运就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幸福全靠自己去争取。我挑来拣去的总不满意，最后嫁给了一个保证永远对我好的人。可是世事无常，就在我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啊，厄运已经悄悄地降临了。从我27岁开始，我就不停地生病，经常发烧。开始我以为是感冒，就扛着，也不请假，也没有去看医生。有一次发烧咳嗽啊，持续了一个多月，吃感冒药老也不见效，我才去了医院。
医生诊断说我肺部有阴影，让我住院。在医院打了半个月的青霉素，仍然有阴影。医生看我不发烧了，就让我出院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反反复复的发烧，反反复复的住院。在1994年的冬天，医生怀疑我得了肺癌，让我住院手术。真是晴天霹雳，把我给吓懵了。那年我才30出头，过年前我还在医院躺着，大年三十儿医院里都没有多少病人了。医生让我回家过年，安排我啊年后再做手术。可是我哪有家呀，父母远在湖北，我不想让他们担心，没有把事情告诉他们。我那个曾经信誓旦旦要对我如何好如何好的人，现在把我一个人丢在医院，自己回老家过年去了。除夕的晚上，我记得我不吃不喝的，独自躺在单位的宿舍里默默地掉眼泪，伴随着我的只有窗外的声声爆竹。我觉得自己坠入了黑暗的深渊，要不是想到父母，我真打算一死了之。年后做手术前的检查，很幸运的是诊断改为了支气管内膜结核，不用做手术了。我在结核科一住就是3个月，肺部的阴影没有怎么吸收，医生说我右下肺不张，等于是坏死了。后来又说右下肺纤维化了。在住院的治疗当中，我不但旧病没好，又添了新病，我得上了慢性乙型肝炎，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、失眠、胃炎等等。我全身上下除了手脚没毛病，哪儿都是病，整天大把大把的吃药，中药西药都吃遍了，打针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可是却一点效果都没有。我一向相信科学，可是6年的漫长求医路，我看不到前途，看不到希望，倒是感觉离死神越来越近了。我整天都睡不着觉，睡着了，梦中也是像孤魂一样的在荒凉的野外游荡。医生也很无奈对我说，你办病退吧，你以后也没法正常上班了。这等于是明着告诉我治不好了。我怎么办呢？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同疾病抗争，我积极地配合医生治疗，我每天散步锻炼，我练各种气功，求神拜佛，能做的我都做了。可是无论怎么挣扎，现实却没有丝毫的改变。眼下的我身体垮了，他离开了我，家散了，单位精简整编，我在被减之列。苦苦奋斗得来的一切都失去了，对未来的憧憬就像泡沫一样飞散得无影无踪。我万念俱灰，仰望苍天，我还有生路吗？第二部分，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了出来。就在我绝望的时候，1995年的3月，一位经常给我打针的护士给我介绍了法轮功。一听说是佛家功，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我当时就想学，当天晚上我就去了练功点。练功点正在播放李洪志师父的济南讲法录音，真是很神奇。听着听着，多年来压在我心头的那种绝望的情绪消失了，心一下子空了，感觉很舒畅。从大法中我第一次知道了，我所经受的苦难都是自己生生世世的业力所导致的。我第一次明白了，做人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。第二天我去练功点学习法轮功的5套功法，感觉暖暖的能量包围着我的全身，有病的地方在往外冒凉气儿。练完功往回走的路上，我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，太美妙了。2天后，练功点的一位同修把他自己看的《转法轮》这本书借给了我，因为当时这本书供不应求，请不到。我记得当时是流着眼泪一口气看完了，真好，这就是我要找的。我要修炼，我想其实我业力大，修不成也没关系，我就是要在大法中净化自己，把自己弄干净些，再干净些。 没过几天，我做了一个十分清晰的梦。我身处在一个很深很深的山谷里，四周寂静无声，不远处站着一个男人形象的鬼魂。我恐惧万分，心里呼喊着，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。我立即感到有一双大手拉着我，穿过层层的迷雾向上飞升飞升，很久很久才达到亮丽的地面上。醒来后，我真真切切地感到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起来了，我重获新生。第三部分，失而复得。修炼大法以后，我从内心地感到喜悦，好久没有的笑容又回到了我脸上，身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能够正常吃饭了，能睡觉了，还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，感觉到一身轻。之前我可是很久都吃不下饭，腹胀、恶心、长期失眠，吃安眠药都不管用，走路腿发软，上二楼都气喘吁吁的。我的身体啊，就这样奇迹般的康复了。我就向单位领导申请要回去上班，领导也挺照顾我的，让我先上半天班。这么多年我总是生病生病，耽误了工作，也给单位和同事们添了很多麻烦。我很珍惜着失而复得的机缘，想尽早的恢复正常工作。练功没多久，我就正常上全班了。记得恢复上班后第一次参加会议，处长说欢迎你回来，同事们都对我报以掌声，我感动得哭了。我说谢谢大家，我还以为我再也回不来了，能重新工作我感到很幸福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按照法轮大法教的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处事，勤奋的工作，处处的为别人着想，每天都很快乐。就这样呢，从那个时候一直干到了退休，我再也没有请过病假，再也不需要去医院了，而且再也没有吃过一片药，节假日的时候还经常替别人上班。有一年我无意啊，看到科里的考勤登记表，我上的班是全科最多的，全年竟多出了30多个班次，等于说一年12个月我上了13个多月的班。同事中有小孩的比较多，谁家孩子生病啦，都找我替班，我都乐意帮助。同事们都看到了我修炼大法以后啊，前后的神奇变化，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好多人找我学练法轮功。期间呢，我遇到过一位曾经患有肝硬化的医生，他告诉我，他也是通过修炼大法重获健康的。我和他谈到说啊，我自己原来肝不好，还有肺纤维化。他说呢，按照现代医学的说法啊，这两种病都是绝症，慢性肝炎发展下去就是肝硬化、肝癌，肺纤维化一般是活不过十年的。可是如今啊，20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是健康的活着，和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。现代医学的结论被活生生的现实推翻了，是大法创造了生命的奇迹。如果我没有修炼大法，我很可能早已经是地狱里的鬼了。中共造谣说什么法轮功不让人吃药，什么1400例的，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，只要真心相信并修炼法轮大法，医院治不好的疑难病、末期癌症不吃药都能好。法轮大法能使人绝处逢生，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，佛法无边。修炼以后我身体重获健康了，又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了。我本来不打算再婚的，从大法中我知道凡事呀要顺其自然，因缘际会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，他心地善良，有责任感，事业成功，为人谦逊，结婚后有老人和孩子要照顾。我按照练功人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善待家人，一家人和睦相处，有矛盾都能够及时化解开。20多年过去了，我们家庭和谐幸福。回想起来，我前半生苦苦奋斗追求的得而复失，修炼法轮大法，美好的一切失而复得，师父给我的太多太多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，我懂得了善恶因果， 明白了自己以前的顺境和坎坷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是命中注定的。人所得到的都是上天的恩赐，并不来自于个人的奋斗。人要想拥有真正美好的未来，就要不断地净化自己，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。修炼法轮大法就是走向美好未来的通天大道。
新听文章题目是生命中亮起了一盏明灯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。记得我刚几岁的时候，总是痴痴地想，这世上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呀？这世上所有穿的、吃的、用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呀？我又是怎么来的呀？我问过大人，可他们也不搭理我。我童年时代老受人欺负，老是吃亏，也从来不敢反抗。我的老师曾对我的父母说，你这孩子太老实了。父母也认定我长大后不会有出息。有时也听父母说，你说某某，指我，聪明吧，他连别人占他便宜他都不知道。可你说他傻吧，他又喜欢问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。上初中以后，我发现当别人评价我老实的时候，总是带着一种蔑视的眼神。每每此时我就会很自卑。为了让别人看得起我，努力的学尖学狡猾，也学会了随波逐流。无论我怎样追求名利，可在我的心灵深处，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生命真谛的追寻。看到别人都在为名利奔波劳累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人们奋斗的结果不也就是出人头地？就算是出人头地了，能享受几十年，最终也躲不过一死。何况大多数人奋斗了一生，也没享受到人间的荣华富贵，还弄得心力交瘁。难道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吗？太可悲了。有时听到别人说，走，去打发时间去，我心里就难受。古人不是说，一寸光阴一寸金吗？而有人却要把时间打发掉。也常听到有人感叹，人生太没意思了，这不是我要的人生。在冥冥之中，我感到我会等到真正的人生。2006年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年，就在这一年，我真正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得法后的喜悦心情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，在常人的名利情中得到的瞬间的满足感，与得到至高无上的大法的幸福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。得到宇宙大法的喜悦感是一种高尚的、超脱的幸福。有时我会感觉常人社会的一切都不存在了，心中只有大法。每天早晨起床，不论天气好坏，我的心情都是快乐的。得法后，有人曾对我说，共产党不让人练法轮功，说明你们法轮功不好，你就别练了。我说，共产党告诉我葡萄是酸的，可我亲自尝到的葡萄是甜的。共产党说法轮功不好，可我亲身体验到了法轮功是高德大法。共产党说的都不算，我想要什么自己说了算。也有人问我，法轮功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？我今天就说说法轮大法给了我什么。法轮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。我从小就有头疼、失眠、腹泻的毛病，成年后又多了一个一旦感冒总不见好的毛病。去医院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，还有胆汁反流性胃炎、糜烂性胃炎，中医说是虚症等等。经常在街上走着走着，就突然感到心慌气短，全身冒冷汗，眼前一黑，人就坐地上了。几十年吃了不少药，可就是不见好转。修炼法轮功才半个月，所有这些症状都不见了。单位同事都知道我曾经是个药罐子，都知道我以往夏天还穿毛衣的。我从修炼大法至今没再吃过一粒药，家里所有的药全扔了，身体一天比一天好。仅仅从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一点上讲，我修炼都是值得的。更何况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人生，将给我无比殊胜的美好的一切。 法轮大法让我了悟人生真谛。我的身体在我真正下决心修炼的半个月后就康复了，这在修炼前我是无法想象的，要不是亲身经历，我是不会相信的。怎么可能呢？医生看病开了药方，那药还得吃进去了才会有效呢。而我这连功还没开始练，只是看了书，内心向往了大法，这病就好了。人世间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。由此断定，《转法轮》是一本远远高于常人层次的宝书，用常人的知识是无法诠释的。随着我不断的学法，我明白了生命的真相。我过去听到有人谈人生的意义时，我就在想，人生再辉煌也只是几十年，最终都只有无奈地走向死亡，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的。从这个角度上说，谈人生的辉煌，人生的意义又有多少价值呢？我曾经无数次地想，人的生命能永恒多好，怎么才能让生命永恒呢？永恒的生命还能比现在的生命美好，那多好啊。看了《转法轮》之后，这一切都有了答案，生命真的能永恒，只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修炼去做，得到永恒的美好生命已不是幻想。过去听老人们说的做好事上天堂，做坏事下地狱是有道理的，我也能做个好人。记得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英雄人物的故事，我趴在课桌上感动地哭了。我从小就敬佩刚直不阿的好人，希望自己也能做一个这样的好人。后来知道了中共邪党宣扬的那些好人，有些是杜撰的，有些是根据他的需要而歪曲了事实真相的。再看看现实社会，好人难以立足，于是只能随波逐流了。看过《转法轮》之后，我才懂得了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。选自大法师父著作《转法轮》。如果我从小就知道了这一标准的话，我就不会认为自己容忍别人是傻了。其实我小时候的老师才是纯真的。几十年来，在我的心灵深处，从来都想做好人，一直在追寻如何做个好人。直到得到了大法，才真正知道了怎样做一个好人。我欣喜地对自己说，我也能做一个好人，再也不会被人世间的乱象迷惑，再也不会被世人的观念所左右。我第一次感受到我能主宰自己的思想了。尽管有人因受中共邪党所骗，对我修炼法轮功不理解，尽管迫害我的人辱骂我讥笑我，可我想我才是堂堂正正的好人。之所以没有被邪恶吓唬住，没有被谎言欺骗，是因为我心中有一盏最亮最亮的明灯，法轮大法。世人都知道只有法轮功这里是一片净土，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，哪怕是在看守所监狱那种邪恶的环境中，都能看到大法弟子帮助别人的身影。我被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期间，我和两名大法弟子关在一起，其中一个大法弟子在大冬天把自己的棉衣棉鞋给监舍里其他的人穿，自己穿单鞋穿破衣。看守所的在押人员一般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去，走的时候都是临时通知，很仓促。那人走了，留下了大法弟子给他穿的衣和鞋，这位大法弟子就把衣服鞋子洗干净再给别人穿。就在他洗衣洗鞋的时候，很多在押人员都看到这位大法弟子的手上冻得大口子在往出淌血。这位大法弟子还拿出500元钱帮助贫困的在押人员，只要是有大法弟子在的监舍，大法弟子都会给新关进来的人买日用品。后来调整了监室，有几个大法弟子所在的监舍有个瘫痪的人，没人愿意帮忙他照顾他，那四位大法弟子来后就一直照顾他，帮他洗澡洗衣服，给他买营养品。三个月后，这四位大法弟子遭非法冤判，关进监狱服刑，这个瘫痪的人就没人管他了。看守所的警察知道， 只有大法弟子才会无私地帮助别人，于是就把我调到了这个监舍。虽然没有任何人要求我照顾他，我很自然地就主动地承担了照顾这个病人的责任，每天给他端饭、洗碗、洗脸，几天洗一次脚，过一些日子给他洗一次澡、洗衣服。别人都嫌他脏，不愿靠近他。我每次给他洗脚、洗澡时，他都泪流不止，不停地说：“法轮功姐姐，谢谢你，你们太好了，法轮功太好了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”有一次，他的家人给他送来一双新鞋，他硬是要给我，我不要。他看到确实鞋的尺码也不适合我的脚，穿不了，就哭了，哭得好伤心。我知道他是真心想要向我表达对我的感激。有一次，监室的便池堵了，民警拿来一个通便池的工具让我们自己通。监室的其他人都怕脏，不想动手，我拿上工具就干起来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干这种活儿，当时他们都用尊敬感激的眼神看着我。监室里的人大都心情抑郁，有的天天哭，有的还想自杀，我都一一加以劝导，这些事警察们也都看在眼里。有个看守所所长因我不守监规经常打我，一天监室的两个人利用与该所长接触的机会对他说：“所长，你不要再打某姐姐了，指我，她心地好善良的。”边说边流泪了，这个所长也低下了头。从此以后，这个所长真的没有再打过我。后来我被非法送往监狱，包夹我的是个杀人犯，心狠手辣，迫害过很多大法弟子。就在我关在那里时，他就曾参与迫害死了一名大法弟子。他对我同样的凶恶，可无论他怎么恶，我都尽量平和善良地对待他。他经常叫我给他洗衣服，那时我的手长了冻疮，双手懒得不像样子。看着我给他洗衣服时的痛苦，他居然还说：“我看着你这双手直恶心，就想拿刀把你的手砍了。”他的心就这么恶。我要求自己不被他带动，还是善待他。因为他包夹我的缘故，我们在一起吃饭，菜盛在一个碗里，我总是吃他不爱吃的菜，生活上尽量照顾他。有一次他对我说：“好像你总是默默地对别人好，从不求回报。”有一次他对我行恶，我想像他这样的一大批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人将来可怎么办呢？下场太可悲了。想到这儿我就流泪了，我决心尽量不让这些接触过我的人再有犯罪的机会，自己尽量做好，用修出的慈悲感化他们。就在我出狱前的一个月，一个帮教对我说：“某某某，指那位包夹过我的杀人犯。”此时他已不在我身边了。某某某让我告诉你说，你改变了他，将来他不会再管法轮功的事儿了，你们法轮功才是真正的好人。我想要说的话太多太多，我在大法里得到的也太多太多。上面所讲的仅仅是在大法中得到的好处的1%吧，找不到可以类比的词。我的心里有太多的想对师尊说的感激的话，有太多得了大法之后的幸福的感受，可用什么词语都无法表达我内心的真实感受。千言万语只说一句话，我会踏实的默默的在法轮大法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的走下去。
这期的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